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念好家庭经有绝招。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全家感染变种新冠病毒，练功后一周内康复。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先要为您讲讲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的大年除夕，中共炮制了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年纪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被采访的一场戏却露出了马脚。新华社报道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颖全身烧伤面积达 40%， 头面部四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电视上播出的刘思颖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住在完全敞开的病房里。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必须住在无菌的隔离病房，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穿戴隔离衣和口罩帽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的窗面要尽量的暴露，才能避免化脓感染。不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却允许央视女记者吕玉强不做任何防护，穿着便服近距离采访。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焰灼伤呼吸道，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四天，却能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就在刘思颖烧伤治疗恢复的差不多，打算出院的时候，却突然传出她死亡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一名医生透露，刘思颖死因非常可疑。刘思颖死亡当天的上午，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跟他说了很多话。当时的刘思颖一切正常，却在晚上七点多突然死亡。听众朋友，法轮功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短短七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这七年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自焚者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20多年也没有一个自焚者呢？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一书中写道，杀生是最大的作恶，做坏事会增加很重的业力。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悉尼法会讲法》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蔷薇秀冤狱江满，狱中惨遭折磨无法行走；曾三次被劳教受尽折磨，吉林蛟河市吴德修再遭绑架；原江苏省维稳办副主任、公安厅副厅长程建东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庆阳市法轮功学员蔷薇秀女士被网判四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女子监狱。她将于2022年7月4号结束冤狱，家人盼望她平安回家。蔷薇秀现年54岁，是甘肃省白银市人，大学文化。她原为庆阳市镇原县农机局干部，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在中共长达20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蔷薇秀五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曾三次被非法劳教，并被非法判刑四年。在监狱中，她饱受残酷折磨。蔷薇秀的丈夫因承受不住巨大压力，早在2000年就被迫与她离婚。2017年，蔷薇秀又被迫停职。这场迫害使她失去了家庭、工作、生活来源及一切荣誉。2018年7月4号，蔷薇秀去镇原县有关部门要求恢复工作，相关部门不但不给解决，反而将她抓捕，关入看守所。2019年3月，法院对蔷薇秀非法判刑四年，她坚持上诉。然而，庆阳市中级法院公然保护执法犯法者，维持原判，于2021年1月将她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甘肃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的一年多中，蔷薇秀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狱警就指使犯人们殴打她，不让她上厕所、洗漱等。蔷薇秀被迫害得不能行走，生活几乎无法自理。今年7月4号是蔷薇秀四年冤狱期满的日子，家人盼望着历经磨难的蔷薇秀平安回家。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蛟河市61岁的法轮功学员吴德修，今年5月13号在租住房被蛟河市民主派出所警察抓捕，他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三天后，蛟河市松江镇警察告知吴德修的姐姐，说吴德修因为练法轮功被关押在宾馆里，之后要判刑。5月下旬，吴德修的姐姐两次去民主派出所了解情况，均遭推诿。想要请律师，也没有律师敢接此案。6月10号，他姐姐接到电话，让给吴德修存500元钱。据悉，民主街派出所的警察之前就将吴德修软禁在出租房的家中，日夜由警察轮流看守。吴德修是蛟河市松江乡永祥村人，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他因坚守信仰，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多次被中共人员抓捕，被关洗脑班、看守所，并三次被非法劳教，分别被关入吉林市劳教所、吉林省九台劳教所和长春朝阳沟劳教所。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吴德修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遭受酷刑折磨，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与摧残，曾遭数十根电棍电击脸部及全身，皮肤焦糊起泡。他还遭橡皮棒、塑料管毒打全身，全身被捆绳，逼迫起坐在大约四分的木头方子上，被剥光衣服，关入铁笼，寒风中站立风口上，被冻掉两个脚趾，并遭野蛮灌食等酷刑，一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劳教所曾三次将吴德修送医院抢救。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据江苏省消息，原江苏省委维稳办副主任、公安厅副厅长程建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程建东是江苏省公安厅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程建东，男，汉族，1960年6月出生，江苏南京人。2010年，程建东任江苏省公安厅指挥中心主任。2012年任江苏省委维稳办副主任、江苏省公安厅指挥中心主任。2014年5月任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同年12月任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 2018年10月任江苏省公安厅一级巡视员。程建东曾任江苏省公安厅信息通信处处长，监顿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监控设施监动工程建造的监控网络，近年成为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用来监控法轮功学员的最主要的手段。在明慧网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因为监控录像而遭迫害。程建东自2012年任江苏省委维稳办副主任，并于2014年起任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八年时间里，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江苏省有2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43人被非法判刑，2153人被绑架，其中大部分法轮功学员是在中共的长期监控下遭绑架迫害的。程建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因违法违纪遭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传真相，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11号，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菲利普广场以集体练功、天国乐团演奏、征集签名等方式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得到各界民众的支持。菲利普广场位于蒙特利尔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比邻商业街和文化艺术表演区，是本地市民休闲和外来游客喜爱光顾的地方。当天下午，法轮功学员交替进行集体练功和乐团演奏，场面祥和，一些民众表示想要学练法轮功。现场揭露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展板和横幅引起人们的关注，有的人接过传单阅读，有的人和法轮功学员进行交谈。在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善良的人们纷纷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社会工作者索尼亚和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之后他高兴地说，遇见法轮大法是我今天收到的一份礼物，这正是我今天需要的。身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索尼亚需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他说，有时感觉生活和工作压力很大。他自己打坐多年，一直想寻找一种能有益于身心平衡的方法。修炼法轮功能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得到改善，而且还要做个为别人着想的人，那样别人也会受益。这样的理念非常吸引他。一名麦吉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上前询问法轮功学员有没有转法轮这本书。他介绍自己刚出国一年，在国内时就用法轮功学员开发的自由门软件翻墙，了解到不少法轮功真相，也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说很想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更多的了解法轮功。蒙特利尔市民雅克布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他说，我知道法轮功对人有益处，我认为人们应当有按照自己的意愿修炼的自由，不应该受到迫害。中共认为只允许人们有一种想法，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向法轮功和其他受迫害的中国人表达我的良好祝愿，希望你们的努力成功，改变这一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738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日。
中共政法委这一机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中共的党务组织，是中共强加在法律之上的法外组织。换句话说，政法委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是它却有监督管理公检法司的权力和职能，由此看来，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违法的。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公检法司本应是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的执法部门。在中国，有人就明确指出，中国的公检法司执法机关是由中共政法委统管，而中共政法委是党内机关，这样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就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其实，中共的党章关于中共组织及其职权的规定中也没有政法委这个组织的名称，中共党章只规定了三种内部组织：组织、军事和纪律，也没有政法委这一说。不仅如此，政法委的存在还违反了中共宪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等诸多国内法，也就是说，政法委是没有得到中共法律授权或认可的机关。所以，即便按照中共冠冕堂皇的法律，政法委也是违法的存在。政法委涉及违反宪法等其他法律的条目众多，例如中共宪法第131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再如第136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在中国，这个非法组织政法委却还能凌驾于宪法之上，不受制约的统一领导侦查、监控、审判等在内的司法工作，这是对中共标榜的所谓依法治国的一切基本程序的全盘否定。另外，中共政法委的存在还违反了中共自己签署的国际条约，下面仅举几例。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一项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1987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1995年34个亚太国家最高法院院长或首席法官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司法独立的宣言，又称北京宣言。宣言中指出，司法机关应该在公正的分析事实和理解法律的基础上依法审理案件，而不应该受到其他任何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司法机关对一切具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司法管辖权，等等等等。还有许多中共自己签署的条例，认同公检法司等司法机构是独立于任何其他行政机关，但是中共处处违反这些国际条例，于是中共自己试图掩盖说政法委职责仅是协调，并非领导指挥，但是这也是中共内部对这个政法委员会的职责界定，这个界定本身也是违法的，也没有合法的授权。那么是谁授权政法委做这个协调工作呢？是宪法吗？不是，除了宪法可以授权，别无他人，否则就是违法的。所以实际上政法委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法组织。就是这样一个非法组织，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政法委就直接操控指挥公检法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直接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 负责指挥迫害、积极配合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具体负责落实和实施迫害。为了更方便地配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法委的组成人员都是各地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主要部门领导，所以他们在执行610办公室的迫害法轮功命令时就更直接和方便。在20多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许多公检法人员在构陷诬判法轮功学员时经常说，我们说了不算，上面说了算。今天这场惨绝人寰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还在由中共政法委这样一个非法组织操控指挥着。如果执行这样一个非法组织的非法命令参与迫害，迟早会成为被清算的对象，给中共当替罪羊。在过去一年多，中共内部针对政法系统的所谓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中，众多政法系统的高官被拿下，7万多干警被以违纪违法的罪名处分，立案审查并调查涉嫌违纪违法的干警有近3万人，政法系统人人自危。一位政法高官讲，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迫害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他还说，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希望更多公检法人员能够看清真相，立即停止参与配合这场迫害，赎罪立功，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天琴的评论文章，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 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它干啥呢？它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忍。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人人都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它不仅能够游刃有余地和所有家庭成员融洽相处，还能帮助其他人化解相互间的矛盾。看看它是怎么做到的，请听修炼故事，念好家庭经有绝招。
我姓王，是一名退休教师。1996年我们搬进了新家。有一天我偶尔发现我家厕所的灯是接在了楼道灯的电线上，不走我家的电表。我和丈夫都在窃喜，觉得摊上便宜了，别人还发现不了。我丈夫更是把电冰箱、电饭锅的电线 都接到了这条线上，这样就可以少花我家的电费了。而就在这一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了。这个功和其他的气功不一样，其他气功只是练动作，并不要求练功人必须提升道德品质。法轮功不仅有动功、静功，还要求练功人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练功不久，我就想起来，我们家的电器用楼道的公用电是违背真善忍的，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我的心里就有些不安，我跟丈夫说，不能再贪小便宜了，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能做损德的事。丈夫却说，少跟我来这套，什么道德良心呢？人家当官的十万八万的都贪，我用一点点电算什么？我想丈夫不听就算了，但是从那以后，我做饭也不用丈夫改的电路，而是用自家的插座。丈夫看见了还不高兴，还骂我神经病。丈夫经常查看我家的电表，说我们家不怎么用电，怎么电表走了那么多字儿了。一天，丈夫把我家所有电器的电源线全拔掉，再去看电表还在走，他就把电闸拉了下来。这时隔壁装修正在使用的电锯突然停了下来，邻居出来问怎么没电了。我丈夫说，我把我家的电闸拉下来了。等丈夫再合上闸，邻居家的电锯又响起来了。邻居把他家的电表闸拉掉了，他家的电锯没有反应，照样响，再开我家的电灯都不亮了。这说明我们两家的电表在建楼时就接错了。这时丈夫就坐不住了，马上去找来电工，让他把电表的线改过来。当电工来的时候，丈夫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我让电工把我家原本接在楼道的卫生间的电灯线路也顺便改过来了。作为一个练功人，我要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我丈夫、弟兄三个，弟弟和哥哥都在农村老家，公公去世后剩下婆婆一人，需要三个儿子赡养。结果老三家直接就说不养。老大家大嫂和婆婆合不来，经常吵架，两人不说话。我们只好把婆婆接到我家来，可是婆婆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过一段时间就想回农村老家。把她送回去后，又和大嫂吵架，待不了几天就又要回来。后来婆婆就不再要回去了，一直跟我们住了八年。当初婆婆刚来我家的时候，闲着没事就喜欢在垃圾桶或路边捡一些瓶子或纸板什么的，放到地下室的小房里。我们多次劝她不要捡了，她当面答应了，出门后还去捡。开始我经常为这事儿跟她生气。后来每当我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就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书里讲的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道理。渐渐的，我不再嫌弃婆婆，也不跟兄弟们比，尽心地照顾好婆婆。婆婆曾经要跟老三要粮食，我没让要。婆婆觉得老三不伺候老人，还不应该给老人口粮吗？我说，他要是有就会主动给了，他不主动给就是没有。婆婆觉得现在哪有没粮食的？我说，他不是没有粮食，就是没有孝心。那孝心你能要得来吗？我这又不缺吃的，生那个气干嘛呀？一天下午，婆婆去地下室的时候摔倒了，造成胯骨骨折，瘫痪在床。丈夫只好请假在家里照顾老人。我白天上班，晚上伺候婆婆。由于婆婆不能动，我就得为她接屎倒尿、递水端饭的，怕她大小便处感染，还要经常为她擦洗，帮她翻身。 为了晚上能听到婆婆叫我，我搬到了离她房间近的客厅里睡。夜里她要大小便叫我的时候，我都能很快地去帮她。我们的关系就像母女一样融洽。婆婆经常对邻居和亲戚们说，我比她的亲闺女还亲，这让亲戚们都非常羡慕她。从亲戚们的目光中，我也感受到了他们对我的尊重。婆婆摔伤半年后能坐轮椅了，那时我和丈夫都上班，中午不能回家，家里没人照顾，就把婆婆送回老家让哥嫂照顾她。三弟家一直对婆婆不闻不问，哥嫂对婆婆的照顾也不很周到。我丈夫回去后非常生气，酒后出手打了老三和他媳妇儿，还跟大嫂吵了架，气得大嫂满地打滚。之后我们就把老人接了回来。我想我是家庭中的一员，应该起到正面作用，就想抽时间回老家和大嫂聊一聊，劝劝大嫂。丈夫的话我只能听一半，因为我知道他说话水分很大。果然大嫂见到我后没说几句就提起了这件事，越说越生气，气不成声，手脚冰凉，手指都抽到一起了。我使劲搓着她的手宽慰着大嫂，不出所料丈夫真的说了不少伤人的话，快要把大嫂气死了。大嫂把出嫁的小女儿叫回来，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给女儿说了一遍。她对女儿说，妈把你叫回来是想让你知道，如果今天妈死了，你要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是你叔叔把我逼死的。我对大嫂说，嫂子你快消消气儿，我跟她一起生活了30年了，我了解她，她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你看她平时心眼挺好的，一旦耍起魂来什么难听说什么。我要不是学了法轮功，我早就疯了，原来我满脑子都是她伤害我的话，而且我不断重复让自己记住，我恨她，那日子太痛苦了。我现在心里有了大法，渐渐的就把他伤害我的话从脑子里删掉了，不存了，我原谅了他，只记住他对我的好。这时反过来再一看，也正好把那块心病挖出去了，自己也解脱了，以后他再说一些浑话就伤不着我了，我根本不拿他的话当回事儿，只当耳旁风。你要是抓住他这些没用的东西不放，把自己气死了，多不值得呀。大嫂的脸上表情轻松了许多。大嫂说，因为她身体不好，胸口疼，坐骨神经引起腰疼腿疼，胳膊没劲儿，不能洗衣服，也伺候不了婆婆。我说，你把你的身体情况告诉他们，他们不就不怪你了吗？大嫂说，无论我多难受，你哥从来连问都没问过我，假装不知道，我才不给他说呢。几个小时的聊天，大嫂的气消了，还给我说了婆婆过去的一些让她生气的事儿。我劝大嫂不要跟老人一般见识，我们也不像她那样做人。大嫂最后说，好吧，就原谅他们了，让婆婆回来吧。后来我一个人再去大嫂家时，大嫂第一句话就问，婆婆怎么没回来？她说回来着没有？其实我这次回去只是想看看大嫂怎么样了，她这样一问，我就知道大嫂真的变好了，不生气了。为了让大嫂心里踏实，我就说了些让她爱听的话。我说，我跟婆婆说，我先回去看看家里忙不忙，不忙再把你送回去，婆婆答应了。大嫂说，我给你说句心里话吧，我的心里最难受的是，公公去世前问了我好几次，说，我走了，你妈怎么办呀？我说，爸，您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现在没想到闹到这种地步，他哥俩都嫌我对婆婆不好。其实走到这一步也是婆婆逼的，我想起她做的那些事儿，我就生气。我说，婆婆已经这样了，我们就不跟她计较了， 他不好是他的事儿，我们不能因为他不好，自己也不做好，善恶都是有报的。大嫂说，让婆婆回来吧，我已经答应公公了，我得做到。我说，那好吧，等凉快了把他送回来，也了了你的心愿。你身体不好，不能让他长时间在这儿住，冬天冷了我再把他接回去。大嫂笑了，满意的点点头。因为修炼真善人，所以我有了更大的宽容的心态，因此也能更善意的去理解别人，也就更能维系好夫妻、婆媳、妯娌、兄弟以及亲戚之间的关系。修炼法轮功不仅让我自己和家人受益，就连我在学校也影响了学生。我修炼之后对工作从来不敷衍，对教学负责，对学生负责。有几年我当班主任，班里有贫困生交不上学费又拿不到奖学金，我经常先帮他们把学费垫上，等他们拿到奖学金或家里有钱之后再慢慢还我。有一个来自山区的女学生，我见她很少换衣服，于是我就把我的旧衣服送给她穿，有时也给她买新衣服。更重要的是，在我的影响下，这个女生也成为了一个极有爱心的人。有一年，他们班同学毕业后回来聚会，这个女生找到我，开心地告诉我，老师，您不知道，我现在是我们县的红人了，谁都知道我。有一次开大会时让我做报告，交流教学经验，我演讲的题目是爱的传递。您知道吗？我的爱就是您传递给我的，是您给我们的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要把爱传递下去。在我快退休的时候，有一次几个老师一起聊天，一个老师说，王老师，那天主任在办公室夸你了，他说王老师要退休了，以后这么好的老师上哪儿去找啊。退休前主任几次找我谈话，说想返聘我继续给学生上课，可是我因为80多岁的母亲病了需要人照顾，所以只能答应他上一个学期。我之所以能够得到家人、领导、同事、学生的尊重和肯定，都是因为法轮大法。在实践真善人的过程中，改变了我的心，影响了我的待人处事。听众朋友，古代有句话说，相由心生，不仅人的长相会因为内心的变化而变化，人所处的环境也会因为我们内心的变化而变化。今天这个故事是不是很能说明这个古代智慧呢？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全家感染变种新冠病毒，练功后一周内康复。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1年3月15号，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朱瑞刚一家三口人都被检测出感染了新冠病毒英国变种病毒。19号他开始呼吸困难，但是随后在没有任何医疗和药物的帮助下，这一家人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完全康复。是什么让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健康呢？来听听这一家人的经历。朱瑞刚今年41岁，2017年9月全家从中国辽宁省的一个小城市来到多伦多定居。2021年3月11号朱瑞刚开始发烧，他说，11号我和儿子都有发烧的症状，13号就去了医院进行各项指标检测，两天之后15号的时候医院结果出来了，说是阳性。这之后症状就一天比一天严重，医院还打来电话说我们感染的是变种病毒。到了3月19号我呼吸已经很费劲了，胸口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再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的血氧饱和度是90，如果是低于90的话就要进重症监护病房了。因为指标还没有达到住院的地步，医院就用救护车把我和儿子送回了家。回家之后我觉得自己完了，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法轮大法。我在国内的时候就知道法轮功，而且还学练过，可是后来因为害怕被迫害就放弃了。当天晚上我就开始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还带着儿子一起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已经退烧了。大概是在4-5天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恢复了，呼吸不困难了，已经完全是正常人的身体了。27号医院给我开了复工证明，也就是说我的症状已经完全好了。其实3月20号左右的时候，朱瑞刚的妻子张女士也开始发烧，朱先生就建议妻子不用去医院，跟着他一起练法轮功。同样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张女士的症状也完全消失了。朱先生感慨地说，在完全没有任何药物帮助和治疗的情况下，全家都痊愈了，法轮大法救了我全家。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朱瑞刚想起了法轮大法。他回忆说，第一次接触到法轮功是因为生病的父亲。2014年7月，他父亲被检查出患肝癌晚期，朱瑞刚需要每天去医院做护理。那段时间身体上劳累，精神上压力很大，导致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睡眠质量也很差。当时和他父亲同病房的一位病人的儿子是法轮功学员，也在护理他的父亲。朱瑞刚看他的精神状态很好，就问他是怎么保持这么好的精神状态的。
于是这个人就向朱瑞刚介绍了法轮大法。朱瑞刚说，这位法轮功学员开始教我练功，还有念九字真言，练了大概有半个月左右，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睡眠质量变好了，每天也很有精神了。朱瑞刚的妻子补充说，那个时候医院的人都说得了肝癌晚期的人两三个月就走了，但是我公公被检查出晚期又过了一年才去世的。我先生就说这和法轮大法也有关系，他就特别的相信法轮大法了。朱瑞刚接着说，那段时间一直是这位法轮功学员带着我一起练功，可惜的是我父亲去世不长时间，我就不再练了，因为那个时候国内抓得很严，我们那个地方是个小城市，我练功的消息传到我们领导那儿了，我就多次被叫到办公室，被领导开始所谓的教育，但是我依然坚信大法好，后来单位就给我停职了，这之后我还被叫到派出所有好几次。因为练法轮功，朱瑞刚不仅自己被骚扰被停职，就连当时他九岁的儿子在学校也被老师和同学另眼相待。朱瑞刚说，孩子学校的老师都知道了我练功，就对班里其他的学生说，这孩子的爸爸是练法轮功的，叫班里的小孩不和我的孩子玩，带着全班学生孤立他。我一看这对孩子的成长影响也太大了，2017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出国了。朱瑞刚和他妻子都说，虽然当时没有深入的了解法轮功，但是知道中共抹黑法轮功。他说，其实国内刚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我就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和妻子看过新闻联播放的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当时就看到了破绽，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气管切开了还能唱歌，人都烧成那样了还能保持姿势不动，就连装汽油的雪碧瓶子都没烧着。我觉得这些只要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能看明白。这次感染病毒，我们全家死里逃生，我对大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前没有那么深入，这一次我可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帮了我，帮我治好了身体的疾病，这让我对法轮功坚信不疑，直到现在我都坚持每天练功和阅读转法轮。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0多年了，法轮大法学员和平反迫害也走过了20多个春夏秋冬。朱瑞刚和妻子参加了7月17号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们的反迫害游行。朱先生说，我现在也算是新学员了，我们一定会坚持练下去，坚持把法轮功真相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像我一样得到大法的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